家好，今天的讲道主题是为是耶稣的再来准备就绪。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研究了橄榄山讲论的几个经文，这些经文教导我们关于主耶稣的再来，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准备就绪和永远的刑罚，以及在天国的奖赏。主可以训导他的门徒，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和未来做好准备。主也要我们他的信徒为我们的将来和他的再来做好准备。这里有几节我们需要考虑的课题。第一，橄榄山讲论教导我们真正的信念不是靠外在的表现、仪式或法则。当然这不意味着这都是无关紧要的。没有外表的表现，我们不能与他人分享我们的信仰和宗教。如果我们不能恰当地将它表达出来，我们甚至可能会对我们的信念感到迷惑。然而要强调的一点是，外在的表现应该反映出内在的真实情况。华丽壮观的耶路撒冷圣殿令门徒们印象深刻，他们将这圣殿的华丽壮观指出给耶稣看。相比之下，主耶稣指出这即将被摧毁。耶路撒冷的摧毁并不意味着在圣殿里受敬拜服侍的神是假的，或神的信念是不真实的。重点是，尽管圣殿是华丽壮观的，但它不能取代真正的信念。犹太人的信心经不起考验，是因为他们依靠仪式和外在的表现，没有内在的信仰。这才是真正的真实的宗教，他们需要表达的是内心真正的宗教。罗马书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因为外面做犹太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问。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圣殿的摧毁不能废除神的真理，无论是他的功还是他的道。我们仍然阅读和学习旧约，我们仍然为犹太人得救而祷求。说了这重要的经验教训后，耶稣将大家的注意力转向自己。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经常讨论甚至辩论很多事情，往往忽略了耶稣。至于这样的错误，耶稣的门徒也不例外，他是我们信心和宗教的中心。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以及成终者。依靠外在是危险和具有破坏性的。 橄榄山讲论告诉我们，耶稣是他永恒国度的主和国王。虽然我使用永恒的国度这个词，这并不代表他不是现今世界的主和国王。他当然是我们的世界的主和国王。虽然撒旦在现今的世界工作，这并不减弱耶稣基督的地位和荣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然而他的复活是胜利和永远征服了罪和死亡。要是他没有复活，就没有耶稣基督的再来。他平定一切关于他的人民和罪人，并在未来给予各方应得的奖赏和惩罚，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他是现在和未来的主和国王。橄榄山讲论教导我们，耶稣基督的信徒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应该按照他的指示和旨意生活。聪明和笨拙的童女和忠心与邪恶无人的预言教我们，不应该依赖自己的智慧或指导，但人生的目标和在执行我们的计划时，必须根据在圣经里启示的神圣智慧。耶稣用他神圣的真理告诫、警醒和鼓励他的门徒。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他是我们路上的光。橄榄山讲论教导我们，尽管我们生活在世上，我们的公民权在天上，因此我们在这世上所行的事将在天上受判决。如果我们在这世上为神和他的荣耀而活，他将在天上表扬与奖赏我们。另一方面，要是我们在这世上忽略了他，我们将来将会得到相应的后果。这应该激励我们现在在这世上忠于基督式的生活，让我们目前的生活更有意义，因为我们此生不是徒劳，而是将会在天上被衡量并得到奖励。在马太福音第26:1-5，真正地揭开了神的奥秘，一个超越人类的认识和理解的奥秘。在马太福音第26的这个故事，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太超越现实，令人无法置信。这似乎就像两列神秘的列车一起驶入第四个空间，它们不但不会相抵触，反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这又是另一个向我们展现神在人类历史里的功和他如何在人类社会里执行他意志的精彩案例。在第二节，耶稣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功，在第三和第四节，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卡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 这是人的功。在第二及第三和四节，我们看到耶稣讲到两件事，背叛和被钉在十字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密谋要杀死耶稣。我认为在第四节的这个词诡计是一个对神神秘的功有力的见证。第四节讲到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诡计在希腊语中是指欺骗或奸诈，他们策划着阴谋诡计逮捕耶稣，并最终将他谋杀了。然而尽管他们暗地的行动，耶稣却在事先公开地与他的门徒讲这事。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并不晓得耶稣已经知道此事，并继续进行他们心中的密谋。然而神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耶稣被谋害丧命并不是附带损害，而是神的护理之功。他清楚地知道耶稣公开地与他的门徒谈论他在世上的最后一刻。一件肯定的事是耶稣不想他的子民感到吃惊意外而因此感到气馁。耶稣要他们为一件最令人意想不到震惊的事做好准备，那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耶稣做好准备，他已经完成他的道。在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们说：我们必须仔细看，观察耶稣如何准备他门徒的方式。不是任何别的方式，而是用他自己的话。他完成他的话是结束的开端。耶稣用他自己的话预备他的子民，因此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耶稣的话帮助我们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受难而死，他的复活，他升上天和他再来做好准备。我们必须由正确地认识神的道的重要性和意义开始。神的道对我们的信心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神的道是真的，这既不是人的意见，也不是假设的理论。神用他的道使人悔改信主获得重生。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2到25节说明了这一点，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一章，彼得前书一章第22到25节。我们要知道神用他的道使人悔改信主获得重生，这几节说明了这一点。你们 曾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仅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远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在第二十三节我们看到神的道使人使罪人重生，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同样的，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神的道也是他用来洁净我们的工具。信徒必须服从真理，神不可改变永恒的道给他的子民带来利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切相爱。神不可改变永恒的道给他的子民带来利益，神的道也是福音所传扬的圣经。神的道永远长存的，需要我们在将来进一步考虑。在这段经节里有各种的词用来形容神的道，它被称为真理、神的道、不能坏的种子和福音。 最后一点极为重要，这是因为福音不仅是仅抗拒从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到他复活，虽然这都是必要的和也是福音的中心，虽然这都是必要和也是福音的中心，但我们必须考虑到神的旨意，因为整本圣经是他的见证。认识经文与认识基督是没有分别的。认识经文与认识基督是没有分别的。我们需要听一听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对门徒说的话。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法律、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都必须应验。”在第44节的尾端，摩西的法律、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着我的都必须应验。这讲的是在旧约都在谈耶稣，都指着耶稣。要是没有神的道，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相信神。当人们听到神的道，他们可能有两种回应。这取决于是否有信心的存在，甚至不同程度的信心，有人相信，有人则不，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被激发，有人却感到冷淡。你和我如何回应神的话，透露了我们属灵的差别。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13节，讲到，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3， 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主，因为他从起初挑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的道要求我们对他有所有，神的道要求我们对他有所认识。有些人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他们认为知识和信仰是对立的两方，这是一种谬论。他们认为谈论知识是对信仰没有诚意。不过他们忘记了神也是一位有知识的神，神也要我们对他也神也希望我们对他有认识。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四节，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应如此，使我们可以虔诚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是神的旨意，他要大家都明白真道，明白真道对我们得救和未来成长极为重要，信念和知识是协同的，不然信念可能是错误，不然信念可能是误导或者被误解。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五节，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畏为得力的门路。神真正的信徒是不容让自己丧失真理。有趣的是，坏了心术的人往往也丧失了真理。神的道或真理要以我们必须了解一些事情为前提，这是因为神的道并非任何普通的道，而是来自神的启示。因此我们不能通过普通和常见的来源和见解得到这知识。这意味着其知识有别于其他任何我们需要进行的属灵活动，例如它有别于祷告，我们可以花很长的时间祷告，我们可以尽情地唱赞美诗歌， 当然我们也可以连续不断地读圣经，然而神任命他的仆人阐述他的话，供给他的子民，让他们得到真理的知识。因此神赐了牧师、教师和传福音的从圣经教他们，根据提摩太前书三章，做牧师的资格之一是他教学的能力。教学将知识灌输到信徒的心里，听到的人必须有受教的精神。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五节，你们就会看到神赐给他子民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到十五节，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被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成长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奸计、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Church.
凡人必须有圣灵的功，使知识有效、有成果和丰富。如保罗祷求的，这包括割礼的心和理解的灵。逐字逐字的研究是不会让人认识和相信神的，这是因为除了圣灵的功外，没有人可以承认耶稣是主。犹太人，尤其是法利赛人，常常质疑耶稣，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对圣经和神有很好的认识，但是事实上他们对神和圣经没有正确的知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三节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七节感谢神传授属灵的知识给他的信徒。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们必须知道，唯有属灵的人可以分辨属灵的事。理解神的道不仅是认识一些神学词或几节经文，事实上没有完全认识圣经和属灵的不成熟是危险的结合。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二节警告，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在神的教会学习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当怎么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主食和根基。知道我们向谁学习圣经是重要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 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任何自我推销和无师自通的人为圣经的导师，这是因为在教导之前必须接受严谨的学习。神的道在我们之间适当地运行时，将会有明显的标志，这将建立和造就教会。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当神的道在我们之间运行和服侍着，我们将体验属灵的成长，服从真理，团结一致，以及教会会员人数的增长，都是明显的标志。任何分党和离间之心都不是神的道和圣灵的功和成果。至今所有的思想让我们认识到领悟的重要。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七节，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单单学习是不能让我们明白真道的。这里指的明白真道，也暗示领悟真道。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三节讲到为什么以色列的人最后被其他强国俘虏。第五章第十三节，所以我的百姓因无 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既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这里讲到的无知，可能是指明白真道，他们不明白真道。这些以色列百姓有很多机会听神的道，但他们并不明白真道。这里指的饥饿和干渴，可能指的是属灵的饥饿及干渴。做基督见证需要对真理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你当极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末日时，人们听了真道后将离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并且遮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理解神的真道需要竖起耳朵聆听，和预备受过属灵割礼的心。理解神的真道需要竖起耳朵聆听，和预备受过属灵割礼的心。这也是为什么属灵的知识不能从神学书籍或网络搜索获得，而是从以上几点获得。第二，耶稣分阶段教导他的道。第一，当第一个等级或阶段的课结束后，他便会转到下一课，为我们的学习和益处一直延伸下去。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到第六章二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尽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论一个信徒是吃奶或吃干粮的，都取决于他是否听到神的道。神的整个教诲都应该被教导，我们必须注意到，甚至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对于彼得和约翰的传教和胆识感到吃惊，他们感到很惊讶，因为彼得和约翰都是没有受过教育，是胸无点墨的人，但他们也注意到这两人与耶稣同在。从教育的角度，他们手里没有神学书籍，也没有网络搜索，但他们与耶稣同在一起，听他的教训和传道。彼得和约翰他们连续三年不分昼夜，彼得和约翰他们连续三年不分白昼向耶稣学习神的道。我们也应该花更多时间学习神的道。我们应该如何用神的道预备我们自己呢？我们听了并知道神的道是的重要性，我们听了并知道神的重要性。那么一个很自然的疑问是，我们要如何对神的道更加有渴望，并因此而生长呢？这个疑问本身是一个大课题，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然而在此，我想与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技巧来建立你们。首先，我要鼓励大家有一个固定的阅读圣经的习惯，这包括几件事项。我们需要抽出时间阅读圣经，对此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我们要不断地阅读圣经，即使有我们不能理解的部分，我们也要继续阅读，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要不断地阅读圣经，即使我们有不能理解的部分，我们也需要继续阅读，因此我们尽所能读圣经。我们需要读圣经作为每日灵修，它意味着我们取一小段经文，找其意义和应用方式。Any theme or any subject of talk.
So that's why I began to write out my messages. And that is the way that I can actually minimize the mistakes or errors of my pitch or use of words. And oftentimes, obviously, I deal with certain examples and so on. There are big words and so on. And if I bring certain illustrations from one particular area I'm not really familiar to, if that is such a case, I go into the research every single word I use. I do research. And I do make reference notes for my messages. I may not remember them all, but right after the messag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it, you have a right part that I can deliver the definition of it. So the emotional purpos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assage and have, you know, to bring out more applications, is good for you to develop your own Bible study habits for your devotion.
它意味着我们取一小段经文，找其意义和应用方式。我们需要研读圣经，以便有更好的了解和应用。所以在此，我要鼓励大家，在阅读圣经的同时，也要每天读一小段的经文作为每日的灵修。研读圣经时，我们可以研究一个字上下文或甚至文字之间的语法，以更好的了解经文。主要是鼓励大家连续不断地读圣经。我在过去见过很多人认为学习，我在过去见过很多人以神学书籍或查经教学材料取代阅读圣经。他们认为神学书籍有更广的圣经题材，并从中增加他们对圣经的认识，使他们的灵命更成熟。然而这却不是如此，没有什么比阅读和理解圣经更重要。因此先花时间去阅读圣经，在我们受到神学家影响之前，我们需要被圣经、神的道说服。 我在此建议大家都应该将整本圣经读完至少20遍。只有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第二，学习圣经是重要的，我们要向神委托的仆人学习，正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提到的。我们也需要看一看提摩太后书第2:1-2，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圣经的理解通过教导和学习代代相传。事实上，这正是马太福音第28:19-20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错过任何学习的机会是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当这是一个任性的选择，是我为其灵魂感到伤心。我们需要向神的灵学习，著名诗篇119处处教导我们如何这么做。第12说，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第18，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法律法中的奇妙。第27，求你使我明白你的顺词，我就思想你的提示。我们要用歌里的心和耳聆听。第3，默想神的道是极为重要。我们要小心不要滥用神的道，神的道带着神的尊贵和荣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要是没有经过仔细的默想，千万不要贸然应用。诗篇第119:97，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诗篇1也是如此。 很遗憾的，现在我们都大多都不终日地思想着神的道。那么我们要如何默想神的道呢？当我们渴望默想圣洁和完美神的道时，我们不禁要将之符合神的形象。William Shedd 曾经说过，人的魂的特征取决于灵默想的主题。一个常思想钱财的人将成为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一个常思想世俗荣华的人将成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一个常思想神的人将成为一个神圣的人。经常默想神的道，那我们将成为神圣的人。因此我会考虑一个人的基督品格，不是他的智慧，也不是他神学的知识，看看那人是否明白神的道。默想神的道是一个使心灵得福的行为。真的，我们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思想，而我们的思想取决于思维的对象或目标的性质。我们的心中有怎么样的思想呢？若是没有圣灵充满和洁净的心，即使默想神的道也不会改变我们，因为罪恶和邪恶将徘徊在我们的脑海里。因此虽然有丰富的神的道，但我们的心却可能是冷漠的。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将不会给我们任何安舒和太平。最后第四点，默想神的道也必须有一颗愿服从的心。诗篇第119第33节，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第57节，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总结，神用他的道准备他的门徒，基督徒生命由神的道开始，随之增加，并通过道成为完善。我们爱主并默想他的道吗？我们有耳聆听神的道，和我们服从他的道吗？我们应该记得，我们有花时间阅读圣经吗？ 我们有花时间祷告吗？我们有聆听神的道和我们服从他的道吗？我们应该记得基督用他的话在他受难之前预备他的门徒。很多时候神用他的道准备我们，预备我们下一段人生的下一段。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应用神圣洁的道预备我们的心。